第十九章，创世纪第十九章，以赛亚书三十八章，题目是快快离罪，不图受恩，感恩报恩。他原来是感恩称颂，我想感恩不够，还要报恩。快快离罪，不图受恩，感恩报恩。所以今天两边中心就是，一个是罗德和他全家，一面是西西家，都是面临危险，都是死里逃生，都是蒙神解救，不该活的活了。一个是病了要死，马上就要死了，神在先知以赛亚给他留，叫他留一命了都，但是因为神的怜悯，听了西西家的哀求，神又给他十五年的寿命，是给他兆头。罗德死心塌地住在索多玛，住了再住，被掳以后他又回到索多玛，他没有说跟着我的叔叔上西布伦嘛，没有。十四章，这个被掳，因着他住在索多玛被掳以后呢，还仍然回到索多玛，这样悖逆，这样忘恩，这样爱世界，但是神呢还是借着天使把他救出来，救出来以后怎么样，徒受审恩，忘恩负义，而且继续犯罪，躲在山洞里面跟女儿犯罪，所以这都是我们深刻的教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蒙恩与报恩，不但感恩，我们大家都要报答主的恩典，不可徒受主恩，更不可忘恩负义。蒙恩，谁没有蒙恩？每个人都蒙恩，讲起没有一个人我们不是死里逃生，劫后余生，多少次大难大劫我们蒙保守，有这口气，有这点命，这还不是要知恩感恩，怎么来报答主恩？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徒受主恩的人。这就是今天两边很明显两边的教训。就是我们蒙神拯救以后我们当怎样做，恩典是蒙到了，死里逃生了，得到解救了，脱离了苦难，脱离了大难，脱离了大病。有的人得大病，真是大病啊，大病而死里逃生，那应该怎么做？到底我们当怎样？那就是今天两章圣经，要知恩，要感恩，不可以忘恩负义，不可以苟且偷生，更不应该再陷罪中。所以罗德和罗德一家出了索多玛，其实仍然是犯索多玛的罪，仍然回到索多玛，没有真正的出来，没有真正的出来。西西家病得医治了，疮也治好了，实际以后下面一章我们就知道西西家那个疮没有真的治好，外面疮治好了，他里面伸出的那个显露的那个疮也没有治好，没有治好，没有照着神的恩来报答神。所以这实在是我们的教训，一个人怎么能保守，就是知恩感恩，知恩感恩能保守。所以申命记二十六章，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，还没有进迦南美地，神界的摩西就警戒提醒你们，进了埃及首先要怎么样，拿一筐粗俗的感恩的东西要献上，要带到神拣选留名的地方，要献上感恩，要数算神的恩典，不可忘记，不可忘记。今天分段是五小段，七节对四节，我们两边相对，那边十四节，这边二十四节。那么因为西西家的诗歌到十四节是一个小段落，所以我想那边到十四，这边就是到二十四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题目，是死里逃生，大病得愈，不忘神恩。死里逃生，大病得愈，不忘神恩。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十九章，十九章先从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，或者我们再长一点吧，一节到十节。 一节到十一点，这是一段，一节到十一点，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到索多玛的时间已经是晚上了，所以罗德呀，目的是呢，就是为了救罗德和罗德的一家，连夜的要把他救出来，因为一到第二天早晨，天上就降火降硫磺，就来不及了，所以连夜的要拯救他，所以两个天使来到索多玛，为什么？是为了降灾，但更重要的是在降灾之前，为了救罗德和他全家。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，在十八章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正坐在自己帐篷的门口，也就是希伯伦。亚伯拉罕始终没有离开希伯伦，罗德始终不肯离开，舍不得离开索多玛，坐在索多玛城门口。城门口是一些个有地位的人，有势力的人往来的那个居所。古代的说，他们有什么争讼的案子，有什么定夺的事情，都要在城门口。在城门口，我们在路德记也可以看到，在城门口有长老做见证，城门口要定夺一些事情。所以据这样来推测，罗德在索多玛很可能是当官，很可能是有地位，他是坐在索多玛城门口。你是一般普通老百姓，你还不能坐在城门口。他看见他们，看见了两个天使，他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，他就下拜。这一点看见罗德还不错，看见有客旅来到，他马上就来迎接，而且很诚恳。当然罗德的接待天使和亚伯拉罕的接待确实还是有差距，有差距。亚伯拉罕是急忙跑啊，尽情的呀，罗德呢，反正给你摆上宴席了，还摆上饭了，他就说了，也是脸伏于地，他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说，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歇歇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他很诚恳，请他们住一夜，歇歇脚住一夜。他们说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，罗德切切的请求，所以他的接待也是诚恳的，这点是诚恳的，所以罗德因此得到天使的一救二救，两次拯救他，就在整个这一大段里面，这一章圣经里面，罗德切切的请他们，他们这才进到他屋里。罗德为他们预备了宴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，也没有说宰什么又肥又嫩的上好的牛犊，没有讲，就是给他摆宴席，烤的是无酵饼，结果就吃了。我们重要的是看到下面，罗德接待这两个天使，这里看到什么？就在两个天使还没有躺下，索多玛倾城的而出，连老带少，这些男人呢，倾城而出，都来围着那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见两个人，我们这个天使能显现，天使显现可能是像一个男人一样，那所以他们来吗？他们来围住那房子，就呼叫罗德说，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，任我们所为。这个在英文很清楚，让我们跟他们来犯淫乱，犯淫乱的行为，这就是索多玛的罪。什么罪？同性恋，男人苟合，这个是大罪呀，大逆不道的罪，也是违背神的创造。任我们所为。罗德就出来把门关上，罗德应该不应该出来？根本不应该出来，你不出来就好了，你把门关死。他怎么样？自己出来把门关上，到众人那里跟人劝，用人的办法来劝诫，其实有用吗？差点连罗德都被害，如果不是天使伸出手来把罗德给怎么样，给伸手拉进去的话，罗德就被害了。你甭想出索多玛了，你在索多玛里面就被害，所以说多么危险，这是一点。就是罗德轻易的出来把门关上，想用自己的方法，说众弟兄，还管他叫众弟兄，他众弟兄呢，叫惯了，因为他是当官的嘛，请你们不要做这个事，他知道这是不对。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的心意而行，这又是自己的办法。你两个女儿是处女， 你两个女儿怎么随便的这么糟蹋就可以了？为了什么呀？为了保护这两个奸细。所以这个罗德呀，就可见了他没有什么标准啊，我就这么做，我就我自己凭我的存心啊，凭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就这么做，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，你们怎么糟蹋都不要紧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摔下来，不要向他们做什么。一方面是罗德不错，他能够保护这两个天使，在另一方面看到他是用自己的办法来保护天使，其实呢连自己差点受害，天使他不一定他用他来保护啊，而呢牺牲了两个女儿，牺牲了两个女儿，这他就要这样做了。到我说一下，不要啊，不要向他们做什么。众人说对的吧？又说这个人来寄居，想要做官呢。那这些人，我们看看这些人的这个所喊叫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存心。一面是淫乱放纵，放纵到什么程度？同性苟合。一面呢，又是里面有嫉妒，要做官呢，到这来做什么？要害我们呢？那现在我们害你，我们害你。这些人知情啊，谢谢你罗德，你送来两个女儿了，不但不知情，他也要害你呢。苏多玛的人是什么人呢？那罪大恶极了，那滔天到底了，根本没有人性了。所以说是兽性，兽都没有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众人向前拥挤罗德，要攻破房门，要害他。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，是神的怜悯，这次救了罗德免害，而两个女儿就这样牺牲了。所以后面讲两个女婿，女婿哪来的？其实可能正要娶，或者根本也无所谓娶不娶。因为索多玛的罪恶就是根本不知嫁娶，在路加福音17章28节到37节就给我们看了。前面讲的挪亚时代的罪恶，人又吃喝 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等到罗德的日子，耶稣又没有提这钱，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建造，提又娶又嫁没有？根本不用提了，人们根本就可以不娶不嫁了，随随便便了，放纵嘛。到了那个地步，已经到那个地步，所以这就两个女婿叫什么女婿？所以是天使，神殿的天使伸手把罗德拉进去，把门关上。这个是真正关门，我们不要自己关门，让天使关门，让神来给我们关门。他自己关门，把自己关在门外，差点自己被害。天使呢，把他拉进来，然后关门，这是真的把门关上。我们对罪恶要关门。我们唱的这个根本不关门，或者关了一半门，或者把自己还关出门外，那你不是遭害吗？我们既要保护别人，你保护天使你很好，你存心，更要保护自己，自己都不能保守，你叫谁能保守？而且把两个女儿交出去，所以罗德还没有出索多玛呢，他实在是他这个情况给我们看到，罗德自己本身已经是非常危险。不要说他出了索多玛，以后他又犯罪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1节，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也都昏迷，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，这是天使来应付天使的惩罚，来应付这些坏人，使恶人立刻就眼睛昏迷，好像以利沙一样，立刻就让那些人什么呀来捉拿以利沙的人，就眼睛就昏迷，看不见了，摸不到，那你摸不着。所以这个是神的爱，神的怜悯，保护这一个罗德，不然罗德就被害，你还怎么救他出来？更谈不到出来的。所以神的爱，神的方法，而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办法来保护，保护谁呀？自己都保护不了。我们到11节，对着那面就是第七节，1到7，是不是1到7啊？我们看。应该是11节12节的，我们把12节也念了。二人对罗德说，因为11、12两节是连着的，对那边的第7节。二人对罗德说，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里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所以对天使的使命，天使的使命什么呀？就要把他们带出去，一切属你的人。所以今天一切属我们的，我们都应该离开索多玛。你不能让你自己出来，儿子也是个犯罪，女儿也随便放纵，要都带出来，包括女婿，你看还有女婿都要带出来。 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来，索多玛就要被灭，索多玛神就要降灾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迫切快快把我们的亲人带出来，带出来。就先到十二节嘛，我们对到这边请看。以赛亚书三十八章，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两边相对啊，你看看这个情况，一面是这个罗德和罗德的一家是危在旦夕，危险临头，天使来了就是要灭索多玛，而罗德呢还稳稳的啊，还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，还在钢棍，还在那在家里头，这个安逸享受舒服的生活，过有地位有钱财的生活。罗德不肯出索多玛，一定有原因，贪财，所以财务后来都被掳掠。贪名贪利，虽然他没有犯淫乱，所以说他的一心还知道为那些淫乱的人忧伤，但是罗德也够败坏的，也够贪爱世界的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西西家遭遇到什么事情，病得要死，那面是危在旦夕，一面是先知来见神的爱呀，神告诉他你病得要死，神先知来，先知不听信，可能他还以为他能活着呢，神告诉他你要留一命，你要死了，先知来见，那面是使者来救，接着来做什么，来救罗德一家，这边呢是先知来见他，先知见他就把神的话传给他，所以对他说什么呢，必死不能存活，对他那边罗德灵性的光景就是这样，仍住在索多玛，两边相对，那么仍住在索多玛，这边必死不能存活，西西家病的是 很厉害，是得了一场致命的病。下面第二节我们看西西家怎么样痛痛的在神面前祷告，西西家就转脸逃墙祷告耶和华，别的地方讲他痛哭的流泪祷告，所以神纪念呢、啊，你这样的痛哭流泪祷告，后面诗歌里也看见他认罪，所以可见的西西家是流泪痛悔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而且求神纪念他的善行。我们先看第二节最那边的二三两节，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神，专心祷告嘛，转脸朝墙也不再跟人说话了，好好的祷告，流泪切求，对着那边就是罗德，罗德是诚恳接待，这个信徒要诚恳祷告，你要恳切接待人，你也别哦，请你来，请你一定要来，要俯伏在地，要请天使进来，那面是什么啊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祷告呼求，转脸朝墙什么意思呢？祷告呼求，为什么流泪呢？祷告加上呼求，对着那边可怜罗德不知呼求，不知道祷告，其实已经很危险了。他接待人，他肯真的呀，让他出来他不肯，后面就给我们看，他根本不肯的。不知道祷告，灾难就来到了，他还不知道祷告。人家一西西家知道祷告，呼求神。底下就是西西家的祷告，第三节，对那们四五两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，他求神纪念他的善行。西西家从一做王，一直到。做王到十四年，亚述大王来攻击他，他一直都是行神眼中看为善事，所以他求神纪念，那意思就是求神救他免死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诚实行善求纪念。今天问题我们有没有善行，西西家确实有善行，他带领全国除掉一切的偶像可憎，带领全国来敬畏神，来把神的殿都打开，洁净神的殿，找立为也祭祀立为人来顺奉神，又带领全国人民来一同过月节，所以西西家许多的善行，这是有具体的事情。我们有没有善行？所以西西家求神诚实行善，他求纪念，对他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索多玛不被纪念，索多玛是滔天罪行， 全愤怒，全想愤怒。那底下呢，就说那两个天使被接待以后，还没有躺下呢，索多玛的人连老带少受尽犯罪，真是像受尽一样。怎么能犯这样的罪呢？连老带少啊，就可见呢，老一辈带领小孩子，年轻人也同样的犯这个罪。索多玛，索多玛，什么罪？这是同性罪，同性恋，同性的罪。这种放纵的情欲，逆性的情欲，对照这边来是什么呀？西西下的善行是什么？带领全国弃恶敬神。那边是连老带少在那里放纵犯罪，这边是带领全国都在离弃之恶敬畏神。这就是西西下的善行。那么索多玛你找不到一点善行，这是没有善行，所以滔天灭顶这个结局就要来到。再看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，下面就是因着西西家在神面前诚恳的祷告，痛切的哭求，所以呢神就有怜悯。所以以赛亚刚刚传完他要死的这一个信息，接着神的话又临到以赛亚，说明这位先知他完全没有自己。神说你必死他就传，以后神说你不死了他还是照样传，他没有自己，叫我可不敢传。你刚让我传这样信，你又让我传那样信件，你看约拿就不肯了吗？那我传了，你以为成必定在请服，现在你以为不请服，我这个老我就不答应了。我们要随着主的话来转，完全没有自己。神的话临到以赛亚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按神的话来传达，神的话临到，对着那边是凭着仁义来劝诫，那边就挪得出来了。把门一关，自己跑出来，大冒大险呢、啊，来堵破口。其实呢，其实自己差点被害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堵破口？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，最要紧你有没有主的话。这边以赛亚凭神的话来回答啊，他得到神的话领导他，所以底下第五节我们接着看，你去告诉星星家说，这以赛亚没有说，哎呀，上帝，你叫我说不同的话，与刚才我说的话完全相反。那不是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，我可不肯。以赛亚没有自己，我们要这样的来遵循神的旨意。所以你去告诉星星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上你十五年的寿数。所以祷告蒙神，哭求蒙允，加增寿数。这个哭实在是诚心诚意的哭求蒙允，结果呢神加增他岁数寿数，加增寿数。所以你的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行为都要有没有蒙神悦纳。就在那里就罗德所做的愚昧的事情啊，做什么事？牺牲女儿更陷罪中。本来罗德也有罪，你住在所多玛没有罪呢，大大的有罪。现在呢把女儿放出去交出去，你等于叫女儿也陷到罪中，更陷罪中。这边呢因为哭求蒙允，所以神有蒙神怜悯，加增寿数。这是第几节了？第五节。我们再看第六节。所以神说我纪念你的眼泪。第六节，神加一这一部分赐给他允许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保护这城。神要拯救，要保护，不但是救了西西家的命，更是要救什么圣城耶路撒冷。神说我要保护，这是第六节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允许保护圣城，那边呢是罗德急难中蒙救护，蒙天使把他救出来，把他拉进去。如果不是天使啊，把他顺手把他拉进去，那我们可以想象罗德就被害，罗德就要被害。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，两边都是神的恩典。这是第六节。下面第七节，我耶和华，第七节，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。你看神的恩典就是神主动的来赐给他，不但我答应你，我还给你个兆头。什么意思？给你一个证据，实实在在的一个证据，我赐给你一个兆头。这个退十度的兆头是表明神深厚的恩典啊，也就是代表着深藏在基督
那舍己舍命的十字架的大爱里面，他是担当众人的罪，所以他这样的为我们舍己。今天神也照样的担当西西家的软弱，所以西西家要求这一个兆头，神就答应这个兆头，竟然是这个亚哈斯的这个日晷那个退十度，这就表明神的大爱，神的担当。
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就是神怎么说神一定成就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神言必成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恶人昏迷，那边是这个天使叫恶人昏迷，眼睛都看不见了。这边神赐兆头，这显明神的爱，神进一步对他的关切，坚固他的信心。赐给兆头就是凭据的意思。这边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催逼离城，快快催逼他。天使说你这里有什么人？一切属你的都赶紧要离开，催逼离城。这两边不是都是神的恩典吗？神顾念罗德，神这边呢也纪念西西家，两边都是神的恩典。一面是借着以赛亚，一面是借着天使啊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接着评判。下面我们从十三节啊开始。两杯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我们是什么？要把一切属你们都要带出来，要带出来，叫离开的意思啊，离开。那对在这边什么呀？神赐兆头就是神有允许，神有证据，神说了就这么做，只要我们怎么样，我们肯把我们的全家一切属我们要带出来，我们肯这样的把我们全家带出来，那么那边神说我所说的话必定成就，神必定成就。接着现在我们看十三节开始，十三节我们一直要看到二十四节，我们只能分成两小段了，十三到二十。我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成为罪恶的生命在耶和华面前甚大。前面已经说了，生为于神呐、啊，所得嘛罪恶滔天，所以神说我要毁灭。这里这天使也是这么说，耶和华斥责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，那所以说要快点出来，你不出来你也被毁灭，你不出来你就要被毁灭了。罗德就出去，去告诉他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。小四说要娶，可能根本还没娶就算走女婿了，就说了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罗德告诉他，天使叫他说他就这么说，好像罗德也在传道，但是罗德传道有果效吗？一点果效都没有。女婿们一听怎么样？开玩笑，以为是戏言，根本不听。这一方面说明这是个所作马的人，他的女婿本身就所作马人，而且是淫乱污秽的人，是搞同性恋的人，就是刚才包括在那个男女老少里面的那些恶人，他们心里是多么的刚硬，他们根本不肯离开所作马，还根本不接受不相信神天使叫罗德所说所传的话，他根本不信，这是他们的悖逆。所以结果呢，结果后来是和所作马同归于尽。但另一方面，为什么罗德所说的话人家以为是笑话呢？说明罗德平常没有分量，平常说话就是爱说戏言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说戏言啊！你平常说些，你说真的说，人家就根本不相信啊！真的，你大概还是开玩笑，根本不信你的啊！下面我们看十五节，天明了，天已经都亮了，天使就催逼了，催罗德了。开始是好好跟他讲，现在催他。所以现在是主就要来了，黑夜已深，马上天就亮了，就催他说，催罗德说起来，带着你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，女婿既然不肯出来，带着两个女儿出来，你妻子和你两个女儿，全家四口人，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从被剿灭。罗德怎么样？罗德迟延不走。罗德有没有留恋？可见的是留恋，所以等于是罗德和全家妻子太太呀，跟两个女儿是天使愣把他们抢出来的一样，火中抽出彩，根本不愿离开，迁不走。什么原因？留恋。这索多玛可以当官，在城门口都可以坐在那里，可以安逸享受。索多玛我住惯了，这里我的房产，我的地产，我一切的一切，一切经营的。二 人因为一环连续落的，就拉着他的手，这不是抢出来吗？和他妻子的手，对两个女儿的手，两个天使四只手，四只手拉着四个人一块出来了，就把他们领出来，安置在城外。领他们出来以后，就说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。为什么？因为索多玛整个的平原全都要毁灭，那里包括索多玛、厄摩拉、亚玛、洗殿，还有索尔，本来是真要毁灭五个城，后来因为罗德的请求，最后索尔没有灭，要往山上逃跑。就说你要我逃得远，你要肯付代价。我们常常不肯上山，上山多麻烦呢，要跑路，还要爬山，还得出力，还得费时间，免得你同被剿灭。你看说了几遍，免得你同被剿灭。这就是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，神界的那个大力的天使所说的话：我的民呐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，受他们他所受的灾殃。因为巴比伦要倾倒，这里说所动啊要被灭，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时候。所以耶稣说，人子来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怎样。接着就说，也好像罗德的日子，现在就是罗德的日子，就是罗德的日子。现在同性恋合法，到处这样，美国带头，西欧各国家，好多国家都是同性恋，同性恋，同性恋，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罪恶。我们也可以看出，从以上的话来看见，亵渎天使，逆性情欲，连老带少，强盗害人，强盗害人不是要攻破房门吗？强盗要害人，充满罪恶的生命，也不讲婚娶，道德败坏，这都是所多玛的罪恶。底下罗德怎么说？我们看罗德，罗德是什么呀？不急不慢的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主啊，不要如此，意思你别那么催我了。我们该急的时候可要急呀、啊。你不是一个慢脾气人，什么都慢，是急脾人。看见那慢人，实在心里急，急得像火一样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该急的地方你可要急，急脾人你该慢的地方也不要急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轻重缓急。”这个事要急，他还说不要如此，尼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，这指着前面天使救了他了啊，免害，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他以为够了，哎呀，你向我显慈爱救了我的命了，救我的性命，我不能逃到山上去讨价还价。在这关键的时候他还讨价还价，恐怕是在领导我不敢去，我什么呀，我便死了。他俩这座城很好，又小又近，容易逃跑，人就是不要走窄路，要走宽路，又小又近又容易，又省得爬山，又便当，这不是一个小的吗？求你容我逃到那里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。天使对他说：“这是我也应允你，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事。”神真是迁就怜悯，迁就他，怜悯他。你要速速逃到那城，那也好啊，你到逃啊，逃到那城，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，我不能做什么。因此那城名叫索尔，就是小的意思。这平原五城有一个城没有灭，就是为罗德一战就没有灭。后来他逃到索尔了，罗德到了索尔，日头已经出来了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索多玛和蛾摩拉，就是说罗德什么时候出索多玛，什么时候火就降下来。所以罗德是被抢出来，被救出来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要做两个天使一样，要爱灵魂，要去抢救，把那些贪爱世界的罗德把他们抢出来，救他们一命。所以什么时候罗德出来，索多玛和蛾摩拉就被什么？被火焚烧。索多玛名字的意思就是焚烧，所以这个地球一定要被火焚烧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神早就说了，蛾摩拉的意思是废墟，果然后来变成废墟。你摩天大楼，你盖的什么世界贸易中心，你什么中心的也没有用，最后是废墟。所以蛾摩拉的意思就是废墟，一个是焚烧，一个是废墟，真的是硫磺啊。神降灾，神发怒，到二世界为止，这是第一段。好，对到这边请看，这边呢我们从八节一直到十四节，就是叫亚哈斯的日久是吧？日归，日归上，日归，夏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，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，在别的圣经啊，在下那里做事，信息家来这个先知叫他选择，你是选择这个日影向前呢，还是向后？信息家一想，当然向后更难了，我要求难的，那神迹嘛就要求难的，人不能做到，上帝啊，你来做，所以更加印证的意思。所以这心下自己选择的，日影往后退，日影往后退就等于时光倒流。这个爱人他根本不可能，神创造宇宙万物，天天日一天二十四小时一直是向前进的，怎么会往后退呢？这不就是啊，神为了怜悯，为了拯救西西家，听西西家祷告，甚至能够改变天体，改变宇宙的秩序。所以这里说，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后就退了十度，就困了十度。这显明神退十度的大爱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八节，这边退十度的大爱，那边就是神救赎的大爱。天使催他嘛，你快走，神救赎，神要把所多这个罗德和一家都要从所多玛救赎出来。神救赎的大爱，这边退十度的大爱，那边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什么呀？是罗德就去劝他的两个女婿了，怎么样？以为戏言，两个女儿女婿不出来，你这个说话是开玩笑，以为戏言，说明他们也是对神的这个天使所传的信息是瞧不起、亵慢、轻慢的一个态度，以为戏言。那对照这边什么？神迹印证。你不要说以为信言，就是不信。什么叫以为信言？根本不相信，轻慢，不相信。这些什么呢？神退十度，这个是一个神迹的印证，所以我们不能不信。那边得蒙救赎，这边呢？不是，这边就是给我们看到退十度爱什么意思？就是使西西家得蒙救赎，真的得到医治，而且还能够进神的殿。在列王记下那里讲得以进神的殿，所以神就给他这个退十度的这个应许，果然就退十度，果然就这样做得蒙救赎。这个那面呢，就是两个女婿拒绝救恩，一面是得到救恩，得到这个应许，一面是拒绝救恩，那面是宣告毁灭，这面是实行拯救。再看第九节，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，就作诗。那下面就是西西家的事，西西家的事我们仔细分析啊，从第十节到十四节是第一小段，分成两段，按照正义啊，大家看这一段是回忆自己的忧苦，其实他还没有歌颂了，歌颂是十五节以后，是回忆自己，所以里面充满了哀鸣啊，充满了这个痛苦啊，是说他回忆我那一段呢有病啊，我多么痛苦。回忆，等到十五节到二十节是转忧为乐，一声歌颂，他要赞美神，他才正式的赞美神，这就是他整个诗的内容。所以我们两边看一下，第九节大病得愈，感恩作诗，病好了第一件事就要感恩，感恩就要赞美。有的人啊，这个为主做见证，有的人会写就做出诗来，西西家就做出诗来，要感恩，要有表现。对他那边呢，催逼离开，免被剿灭。那边呢，罗德还不肯出来，所以天使催逼他出来，免得你被剿灭。所以罗德蒙的恩典和西西家蒙的是一样的，多大的恩。所以这对于罗德来讲，也应该感恩。对罗德来讲，前面已经是天使救了他一命，也应该感恩。所以这边大病得愈，他作诗。第十节我们现在开始看见他的这个诗歌的前半部分，就是回忆自己的忧苦。他说了，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，我余生年岁不得享受。这就是罗德西西家他这个诗歌里面讲到自己，他这个话里面就说明他在得病的时候这样的痛苦，他在留恋自己的今生，我呀要死了，阴间的门都要进去了，但是后来神拯救了他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留恋今生，那边是迟延不走， 谁也不愿意死。所以我记得西山的诗歌开头就是说，哎呀叫我死啊，我中年，我刚刚到中年。后来神给他一个儿子是马南西啊，可惜马南西不好啊，他那个坏儿子，是为什么他也留恋呢？因为他连子孙都没有。我当刚到中年，我就进入阴间之门，留恋今生，那你其言不走，即使天都不走，这个实在是看见了啊！但是神还有恩典，所以后来呢，蒙怜悯被拉出来，罗德一家是被拉出来，这边就从阴间被救出来。罗德后来不是被拉出来吗？这边西施家没有进入阴间，他说我呀，我要死的话，我不就进入阴间了吗？但是神从阴间把他救出来，把罗德拉出来以后，要他怎么样？要往山上逃，要往山上跑。对着这边为什么要往山上逃？对着这边意思就免进入阴间，免得你被剿灭，要逃，出了索多玛都得逃，因为你离索多玛太近，你还会被烧着被害。所以我们要远远的离开罪恶的意思，要远远离开索多玛，免得你同归于尽，免得同归于尽。这就是第十节。还有一个意思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。我们常常要回头，后来是谁呀？罗德的妻子就是没有听天使这句话。罗德妻子为什么变成岩柱？没有听天使的话。天使明明说什么？逃命吧，什么不可回头，往前看你不能回头，他偏偏回个头。什么叫回头？手扶着离向后看呐，留恋呐，大大的留恋呐。哎呀，我东西还没拿出来。我的宝贝、宝器、宝盒、珍珠，什么值钱的东西还没有拿出来，还在留恋。所以我们对到这边来是什么？靠恩死里逃生，所以不可回头啊！这边是罗这个西西家靠恩死里逃生。第十一点，他继续说：“他说我并不得见耶和华，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，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。”这个这在他病苦当中，他回忆当时的情景。哎呀，我好苦啊！我就要死了，我不得再见神，我也不能再见人了。是，就是怕死不得见神。这在里面怕死不肯逃山上，那你逃山上告诉你是保险，但是他不肯，他怕死，免得我死。那意思说我爬不到山上去，我就要被害了。那也可见的罗德长期住在索多玛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不会走路，大概只会坐车了，是不是啊？爬不动啊，爬不动山，所以说怕死，这里也是怕死。十二节，再看十二节。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，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，我将性命卷起，像织布的卷布一样。耶和华必将我从鸡头剪断，从早到晚，他要使我完结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早晚我就要完结了，我早晚我就要死了，就是说他以为性命完结，就所以说他在后来他就祷告神了。所以你知道自己命就要完了，你应该怎么做？祷告神。这在那边呢，罗德也求，罗德求了一个什么？罗德不是彻底求，他恳求逃到小城，不肯啊。所以这个浮点在下，爬到山上去啊，自己呢请求我的又小又近，就逃到这里来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蒙云逃到附近小城，这边呢也是蒙云被什么呀？被救。脱离死亡，都是蒙神应允。哪怕罗德这么个恳求神，天使还是答应。后来果然这个连索尔都没有被灭，所以这个西西家呢也没有像鸡头剪断早晚死亡，有没有？没有，神救了他。所以两边都是神的恩典，所以不能忘恩呐。十三十四啊，我们再看，我使自己安置直到天亮，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，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。那他这个还是形容，所以这一段跟后面的诗歌，这个你看这个情绪，你看所写的完全不同。那意思说，上帝简直像狮子一样这么凶狠，要把我折断，我的骨头都要把我折断了，我早晚我就要完结了。我所以呢，我就像燕子一样在神的面前爱哭，像燕子呢喃，像白鹤在鸣叫，又像鸽子哀鸣。我因仰观眼睛疲倦，眼睛困倦，耶和华呀，我受气啊，请你为我作保。那这一段就是西西家 他在病中的祷告啊，病苦回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。嗯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这十三和十四节。先看十三节，你怎么样就不被责断呢？那边就四个字，速速逃命。这边只怕折断，你如果是怕折断，你不如快快逃命，你逃到主的里面，你就不被折断。他这里说神像狮子一样把我折断，那我们想你怎么不被折断？如果不神的怜悯也完了，也被剿灭了，所以就速速逃命。十四节，这边是难中哀求，对的，那边死里逃脱，果然天使就是救了他。所以当罗德一家从索多玛出来以后，硫磺就降下来了，就表明死里逃脱，这边难中哀求，一面神降硫磺，一面求神作保。西西家这句话对呀，求神作保，那什么呀，你做保人呐、啊、如果没有神做中保，没有神的话，那么西西家自己也完了，所以求你为我作保，那就是你怜悯我，你纪念我的善行，你使我死里能够逃生。所以两边都是在第一段里面都是死里逃生啊，一直到二十四节为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第一段的题目就是死里逃生，大病得愈，不忘神恩。问题是我们不要很快很快就把主的恩典忘记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下一段，下一段就是蒙了恩以后应该怎么办。罗德蒙了恩出了索多玛，结果仍然犯索多玛的罪。西西家下面一段就是歌颂感恩，但是最后呢他没有深深的受警戒，所以我们看下面一张圣经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不要徒受主恩，要报答主的恩典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，从创世纪这边就是从25节开始了，我们再看25节到末了。25节，把那些城和全地远地城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，索多玛俄摩拉整个毁灭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走得慢，走得慢的不得了。为什么走得慢呢？他根本没有把天使的话，把这个光景啊真正放在心上。他的心虽然已经出来了，他的心还在索多玛，所以走得慢。我们的心如果还在世界，你就走得慢，应该快快逃，逃得慢，不但慢，而且回头一看，结果变成严重。什么叫变成严重？永永远远世世代代作为人家的见证，作为见证。亚伯拉罕听到这为什么成为严重？因为他走得慢，一回头正好硫磺灌在他身上了，所以就凝结了，就凝固了，所以结果就成那个严重了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下面就是神纪念亚伯拉罕，所以才把罗德救出来。所以亚伯拉罕亲眼看见，他清早起来，他站在哪里？从前和神说话的那个地方，这样索多玛俄摩拉与全平原来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当神毁灭平原都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请赴中出来。所以罗德所以被救出来，是神的爱，也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代祷，爱神的代祷。所以亚伯拉罕是永远被神纪念这个祷告，所以罗德出来了。罗德有什么可夸？凭着他自己迟延不出，不出来啊，慢慢等等，根本都不愿出来。三十节，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从两个女儿从索尔又上去住在山里。开头让他上山，他不敢上山，现在呢答应让他住在索尔，他又怕索尔也被毁灭。他为什么怕？他怕因为这个索尔本来也属于这平原的五城之一，既然天使答应了，他对神的话根本不信，对天使的话不信。天使说我不毁灭，他说哎呀我早晚得死，赶紧出来。出来以后呢，自己随便跑到这个山洞住，而且和两个女儿都成人了和两个女儿同住在一个山洞里面，所以结果就有机会，大女儿小女儿商量好了，就跟父亲犯罪，是为了延续子孙呢，是为了犯罪，是为了犯罪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而且这个罪是什么罪？这个罪是逆伦的罪，乱伦的罪，乱伦应该说乱伦，也就是逆性的情欲。所以这一段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酒。 一方面也看到罗德这么昏醉啊，昏到这个程度都不知道是吧，喝醉然后睡觉，只知道醉，只知道睡啊。所以罗德到底出了索多玛没有？一个真正出索多玛的人应该不醉不睡。那你女儿怎么让我犯罪，我也不会犯罪。喜欢喝酒，随意惯了就喝吧，而且喝醉喝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这是头一天，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也是这样啊，就说罗德是一而再的在那里昏醉，又睡又睡又醉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顺着情欲撒种，结果就是受败坏，生了两个儿子。你说是儿子还是外孙子？不伦不类，不三不四，一个挪亚，一个亚门，留下后患，给以色列人留下后患。世世代代与神为敌，摩亚亚门呢，就是过了时代，永远不可以什么用耶和华的会，摩亚人、亚门人。好，我们对他这边请翻过来，对他这边就十五节到末了。我可说什么呢？他应是我的，也给我成就了。我因心里的苦处，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。这个悄悄而行啊，这英文就是我要谦卑而行。这个悄悄的意思是谦卑而行的意思，所以他开始要感恩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应允了我的求，我所祈求的，我心里的苦处，我一生的年日，我以后我不能够再骄傲了，我要谦卑而行。可惜后来西西家有没有谦卑而行呢？没有，又骄傲又显露。再后来这巴比伦的使者来，他失败了。他显露里面就是有骄傲，先去提醒他，他也无所谓啊。你说我怎么样怎么样？我在我平中的日子，太平的日子，没有灾难就好了。他不顾子孙，他苟且偷生，没有悄悄而行，没有谦卑而行。第二，主啊，人得存活，我想对一下十五节两杯相对。这边西西家这个诗歌还是不错，当然我们比起大卫的诗歌还差太多，没真正的那么的大大的大恩，见证成恩，那面是永为见证。那面是什么呀？那面就是罗德的妻子，可不是永远的见证，没有见证，是一个见证，是人家反面的教训。而这边呢，基西家是在见证神的恩典，所以一面是感恩称颂，一面是变成严重。十六节，主啊，人的存活乃在乎此，我灵存活也在此，也全在此，所以求你使我痊愈，仍然存活。那就是他在诗歌里面讲求得痊愈存活，就是说他不但求存活，而且不但求痊愈，而且让我能够活着啊！我得了医治，让我能够存活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毁灭，全平原被毁灭。你不肯出索多玛，你索多玛罪恶，你不肯悔改，一个一个的全都被毁灭。所以提到全平原都被毁灭。这边呢，这边求就得痊愈，而且存活。十七点。看呐，我受大苦，本威使我得平安。因爱我的灵魂，便救我。你因爱我的灵魂，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。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。这一点就是看见西西家，他的诗歌里就说明他是痛切的认罪祷告，认罪祷告，所以蒙纪念，两杯相对。这一节圣经就是对亚伯拉罕代祷蒙纪念，两杯相对。那边是代祷蒙纪念。这边是认罪蒙赦免，我们的祷告要神纪念，让神赦免，让神垂听，神应允，两边都应允，一个是为别人祷告，一个是自己要认罪祷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蒙救赎脱离败坏的坑，那边是蒙救从幸福中出来，那边是罗德，这边是西西家。因着亚伯拉罕的代祷，所以他那个从幸福中出来，这边是蒙拯救脱离败坏的坑。他说你救我脱离败坏的坑，可惜这个谁呀、这个西西家虽然脱离败坏的坑，以后呢还是掉到败坏的坑，骄傲显露败坏的坑，以后给国家民族都带来后患。所以再看十八节，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，死亡不能够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让我活着，我才能够赞美你。所以西西家歌颂神，赞美神。死人怎么赞美神？ 我们常常也是为那些个特别三大罪，为我哥哥就这么曾经这么祷告，我也常常这么祷告，主啊，他死了白上赞美你，你让他活着改变，他才能够称颂你，我们也能够称颂你，这么大罪魁到现在还不悔改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警醒感恩，那边是陷入最终，那边就开始了。罗德带着女儿住在一个山洞里面，犯罪犯罪，昏罪又犯罪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住称颂，免再下坑，不住的称颂，对着那边住在洞中苟且偷生，苟且偷生，那么凑合活着嘛，所以就活得这么不好，所以罗德出了索多玛，仍然犯的是索多玛的罪。十九节，就活人，活人必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。为父的必是儿女知道你的诚实。他的意思说，我不但称颂你，而且我还要教导下一代来知道你的诚实，来认识你真神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父女犯罪，父亲和女儿犯罪，恩中放纵，在恩典中放纵，蒙了恩典死里逃生，结果再放纵，对他这边教导儿女认识真神。为父的必是儿女知道你的诚实，不但自己，应该每一个为父的都应该教导儿女知道你的诚实，认识真神。所以那边妇女犯罪，这边是教导儿女。罗德自己也没有榜样，所以两个女儿是纯粹的索多玛的，索多玛的什么呀，索多玛的罪恶，索多玛的习性，充满了索多玛的习性，竟然出这么个主意来接续子孙。二十节，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两边相对啊，一生歌唱救恩。可惜西西家后来没有真的一生歌唱神的救恩，他倒歌唱自己的什么丰富，自己的作为，自己的成就，他的歌唱夸口嘛，一生的歌唱，我要一生歌唱救恩。对着那边什么醉生梦死犯罪，那边是醉生梦死，真是醉生梦死，喝酒来犯罪。再看二十一点，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饼，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，王必痊愈。就是说明啊，这一个无花果饼就是代表主自己的话，主自己的话。为什么做无花果饼呢？主的话常常人看来没有话，不是这么样的这个动听，这么样的娓娓动听，这么样的漂亮的词令，没有，主的话是无花果饼，但是能够抑制人的疮，抑制机械家的病。可见的机械家病是得了什么，得了恶病，恶毒的疮，得了疮病，所以要死。现在神说，借着先知以赛亚，拿无花饼来，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，必得痊愈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疮得医治，那边是什么私欲怀胎，结果两个女儿都因着罗德而怀孕，私欲怀胎生出罪来。所以两边相对还有意思，这边西西家虽然疮得医治，未真痊愈，那边是未真逃脱。你说到底逃脱没逃脱？表面上逃脱了，我们从索多玛出来了，你出来了，你还犯索多玛的罪，所以未真逃脱，这边是未真痊愈。最后一点，西西家问说，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？最可见的刚才那个应该放在后头，这个圣经啊，这个次序我们跟看这个列王记下的次序就是这样。所以西西家求有什么兆头呢？后来神就答应给他兆头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最后一点就是这个罗德那边是罗德顺情欲受败坏，受成败坏，生了两个儿子。这边西西家呢，不占金留后患，兆头都可以给你，兆头也都应验了，果然都应验了，但你西西家你怎么报答神？最后十五年生了个马拿西，最坏的儿子。这还不说，这也是留后患，更大的后患是在后面的下面一章。他什么呀，西西家啊，这个显露，巴比伦的使者来搭下显露， 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先知以赛亚说，你显露多少，你结果就这样什么呀，你所有的东西就要被掳，被掳多少。后来果然如此，所以这个是留后患的，是不战兢留后患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不战兢留后患，那边就是顺情欲受败坏。罗德受了败坏，生了两个儿子，生了马门，这个摩押和亚门，世世代代和以色列为仇。这边西西家好了，兆头也给你了，银子也给你了，并且得意这里也赞美歌颂了。后来他没有战兢，没有战兢啊，也忘恩呐、啊，没有战兢，所以留了后患，结了个坏果子，就是马拿西。那边结了两个果子是摩押和亚门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回报神的恩典，我们应该怎么回报，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主这样的救我们，脱离死里逃生，脱离危险，脱离大病啊，拯救我们。我想每个人都能说得出来，自己一生都多次的拯救啊，多次的救我们脱离危险。但是我们蒙了恩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感恩，还不是说就做了个诗歌。你做了个诗歌，你真的是不是真的一生一世感恩呢？还有刚才我忘记了一点，就是二十节，这边的二十节对他那边三十四三十五节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边西西家说，我一生一世要在哪里，要在耶和华的殿中来歌颂神。我们应该住在哪里？应该效法大卫，我一生一世就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对他那边住在山洞里面。那个山洞是自己选择的，跑到山洞阴暗的角落犯罪，没有住在主的里面。这边你住在殿中，要住在殿中，才能一生一世歌颂神，用丝弦的乐器来赞美，来歌唱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？我们应该知恩感恩，不要徒受主恩，不要忘恩负义，要感恩报恩，要感恩报恩。所以我确实是我蒙主光照，自己感恩的不够，恩典这么大，真是各方面的恩典啊，最近眼前的也好，过去的也好，实在感谢神不够啊，因为自己不够谦卑，所以感恩的不够，好像该得一样，太骄傲啊，所以主就也不断的光照我，求主赦免，让我真正从内心里有个感恩啊，我们大家都要感恩。最近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太大的恩典了，我们数算不尽，所以这礼拜我们就要有感恩赞美聚会，要感恩，每个人都应该争先恐后的来讲，来述说，来赞美歌颂啊！我们要感恩，我们如果不感恩了，如果不赞美，石头都要跳起来，都要赞美神，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辜负神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祷告。今天大小伦的中心，大小伦的中心是感恩报恩，守道荣神，万物宇宙万物都荣耀神，彰显神，传扬神，传扬神是吧？所以我们更应该这样，所以我们怎么能荣神，守道荣神，感恩报恩，守道荣神，我们要守住这个道，才能够大赏得大赏，守住主的道，我心里的意念，我口中的言语才蒙神悦纳，是吧？感恩报恩，守道荣神。好，我们大家祷告。